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问相品第49，大智的论是卷70。我们上次已经进到了龙树菩萨这一品经的第二段文啊，第二段文。我们回到这段文的开头哈，看一下经文的开始。方广经641页，倒数245行。如果你们用自论的话呢，就在2596页。我们先看一下经，然后再入那个论文，才知道它的脉络啊。方广版本的话，在621页，倒数6行。尔时佛告须菩提：“波尔波尔蜜是诸佛母。”这一段。这段文是我们上次已经入到了一个这一品的第二单元啊，前面的一开始的单元是在跟我们讲道相品，就是菩萨智慧的加形象，而这段文就在讲佛的一切种子啊，佛的一切种子它的加形象，所以这边就看到说，尔时佛告须菩提：“波尔波尔蜜是诸佛母，波尔波尔蜜能是世间相。”这个还是引前文啊，所有这三种智慧都是一这样子。这边讲的世间相就是五蕴，这边讲的波尔波罗蜜就告诉你于一切法不着的那种智慧，以及产生出来一种大悲的修养。那么所谓波尔波罗蜜呢，诸佛依止波尔波罗蜜住，也就是说诸佛要能够这一切发无上正等菩提心的人要成佛呢，一定要依于波尔波罗蜜来学习。如果他可以遍学一切的四书心愿善法，但是于这一切法有所着呢，就肯定不会是成佛的啊，不会是成佛的。因为佛的直至啊，他的目的呢，就是做众生能够成佛的真上缘，而不是要坐在一个所谓佛的位置上不动啊。所谓不动是指他的心不动，心不被什么东西动，不被他的私欲，这当然。那不被私欲动就叫做解脱，不被众生动，因为他空众生相，所以他可以有无边无量的法身功德。而这两种功德呢，都是因为他波尔波罗蜜无着的智慧跟修养所展现出来的功德力。所以呢，诸佛如果要成就佛道，一定还是要依于法住，这个法者就是波尔波罗蜜。而波尔波罗蜜在哪里能够成就呢？在五蕴。在五蕴的生灭相上能够如实正观而得成就，我们前文读了很多了。所以呢，纵使三世十方佛再来，他也一定恭敬供养尊重赞叹是波尔波罗蜜。何以故？是波尔波罗蜜出生诸佛，所以佛之作人。所以五蕴相是什么呢？五蕴相不只是自体相啊，十方三界六道一切有情也都显示五蕴相，所以知作人就是知众生的因缘，因为他知道他就是无量劫来因为如实正观众生因缘而能够成就波尔波罗蜜的佛道，所以他知道感恩。感什么恩？感众生恩，感国土恩。当然了，感十方三世诸佛一样都做我们的前导，一样都做我们的前辈，走过这一条如实的正道，这样子能够成佛，于是他能够走在这条确定成佛的道路上，所以这个也叫知作人。所以知作人就是知恩的意思。所以等他成佛以后呢，他完全没有自己成佛的观念，完全还是以用报恩行把他走来的路，把他所学过的法如实的为我们用各种方便善巧的智慧无量劫的宣说啊，无量劫的宣说做各种典范的显现，这个就是佛的功德啊。所以每次你只要意念这种功德啊，我觉得是很感动的啊。就这么多人，这不只是一个人哈，有这么多人，如果是发心走在这条路上，他们生生世都在做这样子的典范，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老是不长进，对不对？那只要求别人照顾我，对不对？那么我只要犯错了到你面前来忏悔忏悔我就没事了。忏悔是要得到观照力，忏悔如果自心不能够生出一种观照力，而这种观照力才是能够让你后来的时间不再犯错。纵许你忏悔能够把前业忏尽，可是如果你在忏悔的都得不到
得不到智慧的观照力，你的阿赖耶识就种不下这个金刚菩提种子，这个观照力没有办法去守护你三业一切时一切处的心念。如果观照力守护不住心念，你只有生生世世再来为人的时候才能够修忏悔，业才能够清净。所以呢，这里面告诉你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因缘。所以若人正问，知作人者，知作人者。所以呢，前面讲什么东西是不正问，你问生般若波罗蜜相是什么相，那一切相都是、啊、你一切法不着就是生般若波罗蜜相，对不对？你问我什么相，就像是虚空相，虚空相能够说吗？虚空来能够来譬喻无为，可是如果你要为虚空说上一句话是说不上的啊，因为虚空无形无相。但是如果你问佛到底怎么样为我们显示佛道，那这个倒是可以说的，这个是正问。所以若人正问知作人者，而知作人者是约世俗地名言说的啊，佛是说什么法呢？那么于是呢，这个就正答无过于佛，能够回答如何报众生恩，如何能够报四重恩，说一切法教的，那无过于佛，因为佛有一切种子。何以故？须菩提，佛知作人故。为什么知作人？因为他把他自己啊无量劫来所乘来法，以及他所修的道，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教授教戒啊。我们一般一定要有解，要有行，所乘来法是解啊，他的智慧之所依，所从来道是他的行。所以佛也是一样，有解有行，解行相应，对不对？成就于一切法不染着的那种啊，那种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这样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乘是道。佛还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受持守护，所以佛只是在做这件事儿。所以所有人只要跟他发一样的心，就会跟如来心相应，你就会见佛为你说法。须菩提，是名佛知作人。所以佛啊，恒常时啊，恒常时用有情无情为我们做增上缘，示现一切的世间相，为我们如实说佛道，为我们如实说三乘教法。可是我们今天呢，有耳不见，有眼不见，有耳不闻，有耳不闻。复次，须菩提，佛知一切法无作相。哎，前面讲佛知作人，这边又讲一切法无作相。佛虽然常为我们显示他的所乘来法、所从来道，可是他也无所说。为什么无所说？他乘性而说，他应缘而现，所以他无所说。所以他说一切法无作相，作者无所有故，一切法无起相，形式不可得故。须菩提，佛因般若波罗蜜知一切法无作相。无作相就是在其实一切法无作相背后，就是告诉你《金刚经》的三世心不可得。因为三世心于三世中，三世心不可得。我最早读《金刚经》，我会念成三世心不可得，其实应该是于三世心不可得。于三世那个心就是我的所依啊，我的所依。你那个明了性是有的，你那个明了性是有的，可是你说他是作业者不是，你说他是受益手者不是。所以于三世心不可得，虽然不可得，可是他能生万法啊。那么如来藏人就方便施舍说，哎，这个心是如来藏，这个心是实有，这个心是真常啊，所以他能具万法，能生万法。如果他有相，他就只能有一相，对不对？般若经就强调他一定要是不可得相，无所有法无相，所以他才能够能生万法。因为能生是缘所生，缘所生实在也只是缘的聚散，于自性来说，于法的自性来说，唯是名言而无有自相。这是般若经的意思。我觉得每一乘的教法都有它非常殊胜的关键。其实这些教法都是对治义啦啊，看你着在哪里啊，那你就修哪一种法，学哪一种道，来对治你的执着。所以关键还是在般若经所说的这件事情。因为一切法无起相，形式不可得， 须菩提，佛因般若波罗蜜知一切法无作相，亦已是因缘佛之作人。所以因为佛于三世当中知道作者受者不可得，没有流转者，乃至于根本没有系缚以及解脱这个问题，所以因此之故，他可以方便善巧，能够如实为我们宣讲什么他的所乘来法以及所从来道，所谓者只是为众生当大医王，应缘而说。所以他完全还是乘在观待道理上，应着众生的机而种种法说。如果不为因缘而说，那么他就是自心见了，落了般若波罗蜜的相为缘啊，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了。所以这边就是翻过来覆过去，佛知作人是有，知无作相又是空，而空有不爱，一定要是空有不爱。如果有跟有就会妨碍啊，空跟空也是会妨碍，因为无没有因缘故，对不对？一切法无作用，所以这样子也就根本啊，根本没有他的功德。所以要能够显现出他的法身功德，一定是有空具有啊，有空具生这样子的观待。复次，须菩提，佛因般若波罗蜜得一切法不生，以无所得故，已是因缘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能示世间相啊，能示世间相。好，底下呢就为我们讲了几个破空的观念。他说啊，须菩提言，世尊，若一切法无知者无见者，云何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能示世间相呢？啊，如果一切法都没有作用性的话呢，他为什么能生诸佛，能显示世间相？佛就告诉须菩提说，如是，一切法实在就是因为无知者无见者。那么云何无知者无见者呢？佛就自说因缘了。他说啊，一切法空虚狂不坚固，虚狂不坚固就是说，虚狂者就是无自性是也。我们看以为他有自相，可是这个自相呢不坚固，他完全不久住啊。那么如果不久住，他就显示变异相。那么在三世变异相当中，你取哪一个相是这个法的自性相呢？你正式去观察就知道了。所以如果你以为一切法有相的话呢，完全是狂惑于眼。他说一切法空是看一切法虚狂无自信，有相的话呢，它也是变异相啊，没有定相可得。是故一切法无知者无见者。如果法都无所见啊，无所知，何来有知者有见者啊？这是先从所缘的这一边告诉你，如果所缘的相无自相，所缘的性无自性，那么请问谁能够知呢？谁能见呢？道理也一样。反过来，如果你能观的心是刹那不住，它根本没有取相的作用，请问它怎么能知？它怎么能见？其实心的实相是这样子，相的实相也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我们不了实相，完全呢不舍名言，在心里面生出种种的我执跟法执，这才是一切法生起的根本因啊，一切都在跟我们讲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复次，须菩提，一切法云何无知者无见者，一切法无依止，无依止是不依于心的，没有心当所依。无所系是指这一切的所缘见呢不系于心的。以是故啊，这个无所依止无所系哈，这句话一切法无依止无所系是一切种子的法要啊，是一切种子的法要。我每一段文都跟各位挑独特的一句，各位还记得菩萨的道种子是什么法药吗？啊，在《梵广经》的话638页，从空无相无住的那个是前面的哈，所以一切智就是空无相无住，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啊。如果你要记什么叫做一切智，一切智就是空无相无住，这是共三乘的般若智慧。而道种智呢，就是要从无起就是要从缘起开始看，从一切法逆观缘起，你就会证到什么？证到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所有法无相无所依止虚空相。而这个道理呢，是告诉你于无生法当中立一切相的意思啊，这是道种智。而一切种智呢，就要取这句话了，一切法无依止无所系。 无一子无所惜，以是故一切法无知者无见者，如是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能是世间相。好，到这里呢，算是把一切种子的加行相啊总标义呢算是解完了。底下呢就要广分别啊，广分别一切种子的一切种子的相，底下就告诉你了。不见色故是世间相，不见受想行识故是世间相，乃至不见一切种子故是世间相。如是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能是世间相。须菩提言：世尊，云何不见色故般若波罗蜜是世间相？不见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故是世间相。好，这边呢，先标，然后再争问，佛就先出这个结论。怎么样结论？不见色受想行识乃至不见一切法。前面是从能知这一边去看，为什么不能知？是因为无所见。而这边就告诉你为什么不能知啊？从不见色，从不见色开始看，这边呢就从能观的心不可得这边开始看了。所以答案就是怎么样显示世间相？因为不见啊，不见其实是不现，不现色受想行识乃至于一切法。记得我上个礼拜在跟各位分门别类讲色受想行识乃至于一切种子的定义，色是脑坏相，对不对？然后呢，前面那段文的时候就告诉你，其实在佛法里面讲的能对治的一切法，能对治三种杂染的一切法，都只是心的一种能力。你只要把心摆到那个位置上去，做出那样子的功德力，就是那个法的相啊，就是那个法的相。所以所有一切的能对治法都不是心外的名字，都不是心外的一法有入到心里面来，只是你原名字道理了解它烦恼的所对治，于是你只要把心安住在法心上，你就能够对治那个所对治的烦恼相。所以一切法只是心的相啊，一切法只是心的相，没有心外的相啊，没有心外的相。于是他说不见色乃至于不见一切种子，这个了解吗？不见不是说你看不到，我们明明白白看到这么多的山河大地啊，意思就是说当你见相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对这些相只是升起你的感受，在感受上做种种想啊，做种种想，依这种种种想呢起种种行，于是呢熏种种事，才受种种果报，一切只是这样子来的。如果你于受不动心的话呢，贪嗔痴的随逐的那个三业不起造的话呢，那后面就会不断啊，后面就会不相续。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在于因为我们认以为有见色以及有见一切法，而不知道这一切法是在显示你心的相。如果你心能够安住法性，这一切法本来不生，有种种相转，可是本质不生啊。这里面就是要告诉你这个道理。所以在这边的文说，佛告须菩提，佛就为我们解释说怎么样不见一切法能是世间相。不见一切法而能世间相，就像我们的心如明镜一样，它不会见就是分别，它不会刻意于镜体当中现出种种相，而镜体会现象完全是应缘，由缘来显，借着镜子的体来显那个相而已啊，镜体自己本身并没有做那个相，没有，所以只是心安住在法性，应缘就现象，于相呢又不生分别，不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哦，就如实知，就如实知，没有了不平等见的种种评价。于是佛就告诉你，若不缘色生事，是名为不见色相。故事是什么？是世间相。由此呢就显示如何是色。同样的道理，不缘受想行识生事，乃至于不缘一切种子生事，是名为不见一切种子相。其实中间落过了，不见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相，故是世间相。所以世间一切的法相，一切的法相只是安住法性，法住法界，法尔如是。你只要心不作想，应缘，你只要如其缘，知道名只是名，事只是事，事只是缘的聚散， 自信本质不生不灭，你不应该用增益值跟损减值于中做构建不平等的种种评价，自然而然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切相其实是无所限。如是须菩提，是生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能视世间相。好，这一段文算是一段哈。那我们来看看自论。自论呢，我们就从2603页开始看。好，我们上次呢念到2603页，从2603页的第二行，第二行，般若不见色等诸法故，是世间。从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后那一段经哈。你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他说呢，龙树菩萨解释说，何谓经当中所谓的般若不见色，乃至一切种子啊，等诸法，就包括乃至一切种子啦。那么由此啊，用这样子的道理呢，来显示世间，来显示五蕴的生灭相。而色等法无依止无系，虚狂故不见，这是引前文，还是要依于这样的道理，还是要依于这样的道理。此中佛自说不见色乃至一切种子相的理由，所谓不生缘啊，不生缘色的事，你只要于心中不生起缘色的事，你就不会熏发种子色藏于阿赖耶识当中。你只要不生有漏的种子，缘再怎么样聚散，它都不会有生灭相可得。道理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说啊，不生缘色的事，乃至于不生缘一切种子的事，不要与一切法中做如是不如是，做增益损减，做种种染净分别的评价。你只要如其因缘这样子，把心安住在法性、法住、法位，观察明只是明啊，是指是，是就是因缘，如其因缘，不增一分，不减一分，如实了之。你只要做到这样子，记住哦，如实了之是有的。于中所生明年失色的种种分别，是虚妄所生，那个是无有的，无什么，无虚妄分别所生的色，乃至于是啊。但是呢，却能够如其因缘如实了之，这个明了性却是有的，而不是堕到不知不见的那种像白痴一样的状态哈。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不生缘生啊，不生缘色事，不以为说我今天能见色，而色是你的心相，不是说没有那个物质性的色，而是你今天所见到的色，是你今天是于色相当中所取的一分，而你所取的这一分，并不让实色增减。不会，也不会让实色有染尽，不会。这一切都是你心所生的分别，你只要如实知这是分别，不随相转。你只要如实了知，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随着尽转生你的善恶业而受苦乐的果报。这个是整个解脱道的关键所在。问曰：是可不生色，云何不生？我上礼拜也大概讲过了。引用到前面那段文，是可以不生，是可以压服像石头压草一样让它不生，可是色是自然有的呀，这个问者的意思是这样，色是自然有的呀啊，你怎么可以令它不生呢？答曰：恼坏相是色，因事故分别之，无事的话呢，也就没有恼坏相。而恼坏相来解释色，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定义的。色是什么意思？关心则乱，对不对？任何一件事，不管它有还是无，你关心就乱。你不关心，你不在乎，你管它是什么啊？它是生是灭，我们都只当作是一则新闻看。看过以后，过了心，完全都不留下痕迹，是不是这样子？不过就是这样子吧。所以什么是色？色就是你所关心的那些东西啦。那佛是告诉你，这才叫做色。其他都叫做非色，而并不因为你讲它是色非色，色你讲它是色就有了，讲它是非色就无有了。色不过就是因缘的聚散，不因为你认以为有它就为你常住，不因为你认为非有它就因为你不在乎它，它就不住了，不会这样子啊。你与一切法的生灭是没有自主性 啊，没有自在性的。所以他说啊，脑坏相是色，因事故分别之，无事亦无脑坏相。而这个事就是什么？事就是缘起，因为你的心意是染杂于一切镜像当中，于是一切法生，这了解吗？生不是生那个外法，是生你今天心取的相，因为你四生其中，你就会缘色生出一个四心的分别。所以我们说一切法生是心生的缘故，心生一切法生，所以因此之故开出两句，对不对？心净则国土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由此可以知道非常重要的关键，缘起是怎么起的？心意是分别故起，心意是分别故起。如果不生这个分别事的话呢，那么哪有色会令你的心逼恼，对不对？你怎么会见到色有变异？不会，因为你关注嘛，因为你生出分别嘛，所以一切都只是你所见的分别相。那么只要是知道这个是你的分别，那分别难道有定向可得吗？众多人因为有不同的角度，因为有不同的爱非爱的分别见，所以每一个人所见的相各个不同，所以法界有无量无边数，都以法性为因，可是却有无量的众多差别。每一个人不过都是安立自己的名相，依法而住，执实为有，而一切只是法性安住，无生无灭相，本来只是这样子。你把体相用法尔道理，至少用名言道理理解到这里为止，就知道我们今天呢、啊、活到现在为止真的很冤枉。昨晚啊，我在听境界法师讲他刚出家守八关斋戒的例子，他说啊，他刚出家啊，也很好要过午不食，守八关斋戒，可是他就忍不住那个饿的感觉，很饿很饿的时候，他就心里很难过，就猛喝开水，灌了一堆的水，然后就上厕所。他就说这样不是办法哎，就大食压草守八关斋戒的方法很痛苦哎，于是他就读了一点四禅波罗蜜啦，看一点四念住，他就决定要用观照的方法来看。他说啊，哎呀，原来饱也只是一种感受，饿也只是一种感受，可是他对这两种感受呢就有分别，他喜欢饱的感觉而不喜欢饿的感觉。你看哈、哦、我们前天晚上啊饿得很不舒服，对不对？可是睡着了，睡着以后呢隔天也就不觉得那么饿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四间断的缘故呢，哎，那个瘦也不见得具有逼恼性呢、不见得具有逼恼性呢。所以他这样子观照过之后呢，他就有这样的证见了，原来我只是于诸受当中呢分别。因为身体会知道，身体会知道我是不是有足够的血糖能够让我支持生命的现象，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呢不是依着生命的需要而需用外在的断食，我们今天只是为了要满足你的感受，而你的感受像你的胃，如果习惯吃三碗饭才会饱，你今天只吃一碗饭你就有饿的感受，可你所摄取的糖分够不够？只要够了，你的生命力就有了。可是我们今天不只是要维持那个样子等分的生命力而去摄受断食，我们今天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对受的爱非爱的分别而做种种业，这才是流转的因啊。他说他理解到这里之后，他就知道他可以用智慧来持八关斋戒，而不是用忍耐来守八关斋戒，不然就有一直在那边摇摇荡的那种心意识的扰乱相，扰乱相。所以持戒是要用戒的因缘让我们反观这件事儿。所以所有一切的教法都是要我们反观这一念心，从心的相当中了解作业受意熟三思心缘起的一切实相，把那实相得到真实智慧。有这个真实智慧，你知道真实智慧如果不随顺智慧，随顺习气的话，那一定是流转的过患，你厌恶过患，可是你心了什么？心了那种远离过患相的那种极灭相。你只要厌患过患，厌离过患，心乐极灭相，你就能够向于圣道，慢慢慢慢身心就可以越来越清凉而得到自在。戒律道的观念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能求助于他力啊， 他力是加持，他力只能够给你显示如实道是如是，如实法是如是。他跟你讲道理，让你理解。他可能跟你讲，我是这样子修行的，让你能够一起学。可是你不能靠他加持你啊，他要加持你，你要行在他的道上。如果你不行在他的道上，只是信他、靠他、由他来安慰你，不够，那只是一部分，那只是一部分。你自己如果不走上路，你如果不用你的三业行在道上，可是如果你不去学，光靠你一个人盲修瞎练，你以为我自己能用自力我就可以上路，那未免太傲慢了。所以佛力真实，自力也是必要的条件，对不对？而且一定要让因缘具足，最好还有善友一起同修，互相提携。所以我一直讲，修法一定要势力具足，你要信佛力，长期修佛力，菩萨、阿罗汉、圣僧以及一切外护、一些护法，能够让你因缘具足，对不对？平常时就用你自己所受的果报与一切人结善缘，于是你在这个佛力、佛菩萨护法的加持道上，你就可以因缘具足。第二个，自力具足，而自力具足不能够不学，所以你一定要皈依三宝，在佛所讲的法、所行的道上去真实学，真实学，用自力上路。而这种东西不是因为你学了你就要求结果一定要如是，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要交给因缘力，你要等待因缘成熟。因缘不成熟，你一点都急不得。不要因为说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努力到多少分才是够，不是你做主的。果能够现行，那就是代表因缘成熟时，而因缘成熟不是由你做主的，你只能继续在这条道上加行而不退转，这是唯一你能够用心的地方，其他地方就交给因缘。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善有力，善有力就包括你的外护善知识以及你的教授善知识，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具足。如果这势力不具足，你仅凭一个人的心意识分别，我偏好佛力加持，我只求佛，我偏好自力修行，于是你就修苦行，任何一个偏废的道理，我觉得心都不行在中道上啊。佛法告诉你，般若波罗蜜告诉你，你不能够染着于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完全的染着的对象。所以他说，复次，一切诸法从因缘和故生相，无有自性。无有自性，无有自性是什么？它各自如果独立的话，根本没有作用性。自种子虽然能生它的不共相跟自相，可是不带众缘，它也毕竟不生。众缘能够令自种子生出它的自相，可是只有缘而没有自种的话呢，众缘也不生相，也不生相。所以各自无自性，无自性是指他没有生法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没有生法的能力，可是因缘具足，不离众缘跟种的和，而却有种种法生，而离了这些种缘的和相，无有法生。如实这样子正观，如有生四处诸缘和故之地间相，间相不离生事。所以你说你碰到，比如说我碰到桌子，我就说哎呀这个桌子硬硬的，拱起来有声，对不对？可是我们都以为这个外法硬的，这个外法敲起来有声音，你会以为声属物，对不对？你会以为这个坚信属这个桌子，属这个大地。不要忘了，你今天是用你的手去碰触，懂吗？你所认以为硬的是你的深处，你以为敲到硬的东西而发出来的声响是你的声闻，用你的耳根去闻的声，这一切都是事声，而不是外法的性。外法的性都必须要透过事声才能够知，这是缘起的理由，懂吗？缘起是告诉你事声故一切法生。我们所说的法就是你今天的名言种，因为事生其中，种种一切法的概念就会在你的 脑海中形成一笔一笔的印象的资料，而且这个资料就会让你摆在不同的因缘情境底下，又染染分别生出其他不同的观念以及造作的依止因。这才是学习缘起的关键，要你看见这些东西不离事，是故诸法皆由和合生，无有自性。无有自性，所以呢，自种众缘都是所有这些东西。而什么叫做那个自种？自种不是法的自性，而这个法的自性是由谁提供的？是由我们的阿赖耶识的明眼种提供的。请记住这件事情，是明眼种于相上的分别是生其中，所以一切法和合生。因为一切法是这样子升起的，所以一切法无有自性。因为这一切法都无有自性，是吗？为什么没有它的特别性呢？这些心都是心的分别而已嘛，对不对？心托众缘，自己提供明眼种子，这样子于众相当中分别而有的。虽然分别有种种相，可是都怎么样？不离事嘛，对不对？不离事所提供的明眼，不离这个事所提供的名言，托众缘生出众多差别相，虽然虽有众多差别相，可是都不离事故，所以无有差别，无有分别。所以说各个相虽然有众多相，可是无有自性。为什么？不离事。不离事，这个是无有自性的理由。而不离事，而事就是令其和合生的动力因，它的功能就是因为事。般若波罗蜜是般若，是世间空者，世间名五众，乃至一切种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观世法若大若小，若内若外。大小是指世间的大小，内外是指自体跟所相应的境界，无不是空者。是名般若波罗蜜是世间空。而空者不是见他无相，而是见他都是心的相。心就像镜子一样，会现众多相，可是他自己却没有任何一个相，是这样子。这叫做无不空者，是名为般若波罗蜜显示世间相。就是因为心空，所以他可以现众多相，现众多相也正巧可以显现心的自相空。佛因这样的道理来显示世间空者，或有人以佛爱着法故，说般若波罗蜜是世间空，非是诸法常的真常的实相。为什么？他说这段话呢，佛处处讲这一切都是般若波罗蜜所显示的世间空。那么有人就会质疑说，这个佛是不是爱般若波罗蜜？问题是般若波罗蜜有相可以爱吗？没有嘛，前面就学过了。因为般若波罗蜜无知者无见者，他无自相故，你说什么相是般若波罗蜜？如果般若波罗蜜无相，你怎么可以问难？佛会贪着此法，不是今天因为我们学般若经，今天我们就标举般若经是一切经之王。因为你学过般若经之后，你就可以真实知道一切经真实是佛的所称的如实道。为什么有众多差别相，应种种的众生机而会有种种法说？只要每一个法都能够如实对治所有一切众生的尘垢，令他心清净而得解脱，这一切法都显示般若波罗蜜相。所以读般若经只是告诉你你的格局，你的态度。你心如果能够把心量拓宽，这样子心的格局就可以让你的结局如佛，你最后就可以成就如佛一样的结果。而般若波罗蜜也是一种态度，而这个态度就可以让你居高临下。而居高者是不在众生之外，而与众生行平等心，如实不增不减安住法性。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不用你的成见载制一切法，你就可以随应一切法，但是不做一切法。虽令一切法当增上缘，可是你不生一切法，令一切法让他自己觉得是他自己完成的。因为如果任何有情不是借由他自己的力量，不是感觉他自己自力成就，他不会珍惜那个结果。可是你永远都要不离不弃， 当众生的增上缘，如其因缘随应而转，这就是佛的心啊！你要这样子做，而且你一定要行在这种道上，学佛这样子的用心，学佛这样子的善业善巧。好，佛不是爱着般若波蜜，般若波蜜无相，所以我们不必说只有这部经是般若经，般若经是一切相，有情无情，任取一相都是般若波蜜相。只要那个法能够对众生有帮助啊，能够对众生有帮助，它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呢，佛并不是爱着这一法而处处以般若波罗蜜来显示世间空啊。是故佛说啊，我非爱法故说，佛之诸法相本末筹量思维分别，无有法出于空者。诶，这段话就很好玩，我们看看经是哪一段。他说啊，佛就为了要解释这个问题，说我不是爱法，爱法那个法者是般若波罗蜜，我不是贪着般若波罗蜜，所以处处说有般若波罗蜜能显示诸佛，能显示数世间，能生诸佛。因为呢，佛知诸法相本末筹量思维分别，无有法出于空者，所以他常常说空。我非但读诵从他闻故说，我以内心觉知思维分别故说是世间空啊。到这边是一个龙树菩萨解释的段落，我们回来看看为什么龙树菩萨为什么解释这一段。请回到经上来，经上我们刚才看到方广版本的643页啊，如果你们用的是自论的话，自论话就是2598页第二行，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云何能生诸佛，能示世间相这一段啊。如果是贯科版的话，在623页倒数第四行啊，复次须菩提啊这一段啊，各位用不同的版本看到这段文，我们看一下经。他说啊，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云何能生诸佛，能示世间相。底下呢，就是佛他觉知思维分别的过程，他是这样子思维的。你看他佛是怎么思维的？他说：“云何能生诸佛呢？能示世间相呢？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显示世间空，云何显示世间空？”啊，他说：“世间空这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大的名称哈。底下是它的别相，包括什么？主要是包括五蕴世间空，显示十二入世间空。”显示十八界世间空，显示十二因缘世间空，显示我见的根本，广说有62见世间空，显示十善道世间空，显示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世间空。好，到这里为止是世间法，所以你这边不妨加一个斜线啊，到这里为止算是世间法。而世间法当中呢，62见之前啊，我见根本62见之前是属于杂染的啊。那么十善道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是属于世间清净啊，世间的善法啊。虽然是世间善，可是还是有漏的啊。为什么有漏？因为它有果报啊，它还是有它的易受果报。那么从显示三七道品世间空开始，能修学三七道品的五蕴，那世间永远还是指五蕴呢、啊？因为你一定要用五蕴来行三七道品，因为所有一切的佛说的世间乃至于出世间法，都必须用五蕴的生灭相来呈现，不是吗？啊，那因为一切法都要透过五蕴来呈现，所以一切法空是因为这样的空的，因为五蕴呈现生灭相，所以所有一切法透过五蕴生灭相来显现，那么一切法的法相就显示空，懂这个道理吗？好，所以不要一直诵过就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哈，是这样子在显示的。好，由世间来显示六波罗蜜，于是他的法相显示空；由我们的五蕴来显示内空，内空是什么？由你的内自省来显现，你的五蕴自体是空的，这叫内空；由你的五蕴的正面相来看一切法，一切法也是空，一切的境界是空的，内外就是外有情，你用这样子的道理来观一切的外有情，外有情也显现自性空啊。是无法空世间空，是有法空世间空，是无法有法空世间空，是有为性 世间空，是无为性世间空，是佛实力世间空，是十八不共法世间空，乃至是一切种子世间空。那么这一切空的理由都要源自于经前面640页到641页的定义，是因为一切法都要依止于五蕴而现它的法相啊，你只要这样的讲，那个别个别它的那个法相我就不去定义了啊。前面就已经大略有讲过，那你们如果要去查词典，你们去查词典，实力是什么，是八不共法是什么。可是重点在于，很多人学佛法都把它当作是文字的知识教材，真正学佛法的方法是要把佛这样子的文字像变成道理，透过你的色受想行识，在你的自心现他的像出来，现他的功德像出来。你心要作意，今天法师每次在讲把心带回家，什么家？就是这个法的法相，你要如其法相这样子安住他的法性，也就是让你的五蕴展现出那个法教导我们让心表现出来的功德。而这个功德虽然能够这样子显现，可它毕竟还是显示生灭相，所以你于中不能够染着，于中不能说我已经有修有正有德，这一切法都不能说，因为它还是显示生灭相。因为显示生灭相故，于是你于中不能起增上慢。为什么？无所得故，无所得故。所以你要烁烁的常安住法性、法住法界，用这样子的心能够观一切众生因缘空，而能够做众生陪伴成佛的增上缘。你这个智慧能够安忍多少分，你就会展现多少中修养多少分的智慧。如是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能视世间相，这个才是我们学般若波罗蜜的真实道理。所以一定要透过你的五蕴来呈现这一切法的功德力，你能够用五蕴呈现这些一切法的相，你就能够于自心当中成就佛道，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能视世间相。如果你永远心外求法，希望得到一个什么境界，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果报，你如果用有所得心，永远都不了佛意，永远都不了佛意。如果你能够真正尽性，而用你的五蕴行出道来，于中以无所得方便调练其心，真的能够训练你的心于一切时一切处不染着于性，不随顺你的贪嗔痴生心，这个就是整个成佛之道用心的善巧。那么佛教导我们也不断地用他的种种功德显示有情无情，锻炼我们的三业，锻炼我们的六根门头，令我们能够跟他的心相应，这是关键，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他就体谅我们的心，于是他也用四书地为我们在这一切相当中真实走过，所有他为我们所讲的他都真实走过，所以他所言言无虚妄，言无虚妄就名为如来。因为他讲的一定他都他自己证的法，他所为我们教的道都是他自己行过的道，所以他所为我们所显示的法跟道都无有虚假，因为他真实这样的走过。所以只要我们如实这样子走过，如实这样子的心相应，把心带到这样子的如实道上来，你就可以世俗地虽然是一生位，你都可以得了之啊，你就知道成佛之道是确定可以的，确定真实的。所以他说啊，佛因是般若波罗蜜显示世间空，知世间空，觉世间空，思维世间空，分别世间空。所以他还是随顺众生，在世俗地上知觉思维分别一切法，所以他还是如实知，就像净照物一样，净照物一样。如果净他自己以为他无染于相，所以他对相而不现相的话，他就不是镜子，对不对？镜子自己知道无染于镜，他也能够如实知觉思维分别。 能这样子善用其心才是佛道，这是非常重要啊，这是非常重要佛一切种子的关键。所以他能够证前面的一切世间空，可是他也能够随顺众生的因缘知觉思维分别一切法，而如实了知他是空，可是空却具一切相啊，有这样子的恒沙妙德的显现。如是须菩提，波尔波蜜能生诸佛，能视世间相。所以能生诸佛是他的自证啊，他的自受用功德。能视世间相是他因为悲悯众生故，随顺世俗地施设种种言说，为众生开示如实正道啊，这就是二力的啊，二力菩萨道。复次须菩提，复次须菩提，波若波蜜，是佛世间空，云何是佛世间空？是五蕴世间空，乃至是一切种子世间空。如是须菩提，波若波蜜，能生诸佛，能视世间相。好，到这边呢，算是一个段落。我们回来再看看大智度论。好，回来看大智度论2604页，这就是我们刚才念到的2604页的第一行，佛之。啊，佛因为这种因缘故呢，说我并不是爱法故说，啊，因为般若波罗蜜是我们学习一切法的心量，是我们学习一切法的态度，是我们学习一切法，反观你今天用心的善巧，真正的照妖镜。你今天如果能够用般若波罗蜜照亮你自心，不染着于镜，不随顺你的贪嗔痴，用心起念的话，你就是行在般若道上。所以般若是我们今天用心的一种法则，它不是爱着此法，因为此法无相可得，哪来会爱着此法。所以佛知诸法相，所以他佛因为他自己不着于自己的自心见，所以他随顺众生的因缘，如实这样子本末筹量思维分别，他发现我只要按照这个道理真实陪伴的众生，这样子去遍观一切法，一切法无不显示空相，对不对？他反复反复一直不断的为我们这样的显示，我不是只有但读诵从他文故说哦，我是以内心真的陪在帮我们这样子觉知思维分别一切我们所经历的种种世间相，他也如实了知是如是。此一段说是世间空者，上广说离62见，今但说五众乃至一切种子。所以62见是因为我们不了自心，心外求法，与法的三四相当中执着有我有法，猛力坚固执着起种种的政论，所以才会广分别有62见。所以前面的一切字都在心外看一切有我有我所的虚妄分别62见都无有自性可得，于是说一切法空。可是佛智是反观62见如实，是有这样子的现象，可是他如实了知62见的每一个见，为什么这个外道会是这样的看法，这个外道这样的看法，他可以真的站在对方的立场，穿对方的鞋子，用对方的因缘，如实看见他为什么会生出62见，然后把他没有看见的部分的因缘如实为他善巧安立名言，让他知道，于是能够令他出离。如果你不能够善学一切法，只是住在自己所证的一切法空的境界，那那种人叫做二乘，那种人但求自了啊，只住偏空的涅槃，只住在自己的圣意边。而真正的般若波罗蜜不只是不随顺凡夫外道着在五欲世间，他乃至于不随二乘着在涅槃这一边，他二边不着啊，二边不着，也并不另立一个中道，中道只是般若波罗蜜的无着而已。用这样子的无着心行在一切法当中，如实看见一切的因缘，还要悲悯众生，站在众生的心，随他的量为他分别一切法，而为他显示什么地方是你没有如实了知的部分，为他安立种种法说，这是两个态度不一样。前面还有所离，可是到了佛道的时候，他观一切法如是，无所离无所舍，这是两个智慧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金但说五众乃至一切种子都说他的对治法，都说他的所依啊，以及他的所能对治。十会者啊，就当时法会的人呢，所谓波若波罗蜜是毕竟空，心想取着是故，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者，毕竟空亦不可得。毕竟空或名为离，或名为极灭。所以这边先定义，定义。前面在一切智的时候呢，说波若波罗蜜是毕竟空，毕竟空是我空。可是你如果讲毕竟空，你会觉得说，哎，有一个空相可得，为什么？因为它还是透过名言施设嘛，就是心想取着这个毕竟空，生出一个毕竟空的心相，住在其中而不肯舍离。所以呢，他就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如实了知毕竟空？毕竟空是觉诸失意，失意就是不可用心意识去分别它。你怎么样离开失意心？你一定要绝缘律啊，远名远啊，你不用名言。你不用心意识，请问你如果离开心意识的分别，离开名言的施设，请问你眼是不是能见？可以见啊。耳是不是能听？可以听啊。可是你试图不用名言去说它，对不对？你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镜照物，如实了之，于中没有爱憎取舍，没有爱憎取舍，但观众生心，应众生的量来这样子如实施设一切，让众生能够得了知一切的业意熟的三事相，于中令他说无我的解脱道，这才是佛的用心。所以他说啊，真正的毕竟空是不可思议，不可以以心意识知，不可以以名言称说。于是说波若波罗蜜的毕竟空是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是告诉你毕竟空也不可得，不是有一个相是毕竟空，是因为一切法就自信显现空相啊，不是有一个空别开一切法之外而有所证，所以你不必去用心住在，努力去守在那个空相上面啊，自己三业就不能动了。所以因此之故呢，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相或名为离，或名为极灭。底下呢就定义离跟极灭的意思。他说离名分散，诸法久后无遗余，又自离其性。这边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离名叫分散，分散之后虽然暂时还会在后后时会有聚集相可生，可是这个聚集已经不是前面那个相了，对不对？就像你抽刀断水，你两个刀砍下去，拿起来再砍下去，虽然你不离本处，请问你砍下去那一刹那是你前一个刹那的所缘境吗？已经不是。虽然你自己以为我不离本处，对不对？两刀都砍在同一个地方，可是水流如注，恒不为我们停留。所以它二十已经不是一个相啊，已经不是个相，所有每一个刹那相都是心心而非故故，所以每一个相都显现离相，这是离相的第一个定义。第二个定义，离相的第二个定义是自离其性，因为性只是你于那个相用名言冻结它，认以为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可是才这个刹那刚过，缘就变异了，所以你今天称以为他的自信，就已经不是你前面那个刹那所了知的那个相。所以一切相变异故，所以他自离其性。哦，不因为你名言，不因为你心如何看待他，他本身就一直不断的刹那刹那变异，自离其性，他不会染着于他的自信。只要缘变，他的自信相就会转变，他自信相根本不住。根本不住，只有你自己的取向分别会暂时停住，可是真正的自信离，它不会染着于自己的自信，这叫做离。而什么叫极灭？极灭就是离开两种，离开你的心心所法，离开一切名言的知识。所以他说如果你如实知啊，最好加两个字，如实知毕竟空，就是你能够如其缘起知道一切法无相的话呢，你就不会依止于心术法，你就不会受你的语言所系缚，这种心的状态叫做极灭。 这种心的状态叫做极灭。所以如果你能够如实知毕竟空，就是如实正观因缘的话，你就知道这一切的因缘相刹那不住，无有心术法能取，